七法 Los Not 致力于节省法律人的时间。
欢迎来到 Los Not 聊聊，我是 Los Not Barry。 我们这一集比较特别，因为我们的来宾是新加坡律师子谦律师，在新加坡，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的远端录音，所以如果收音的品质比较受到影响的话，请大家多多包涵。那我不知道大家讲到新加坡的律师会想到什么，感觉赚很多钱，律师费很高这样。但是新加坡的律师呢，除了收入比较比台湾当然是高之外，那新加坡的法律科技其实发展也很发达，也很蓬勃，而且他们是普通法系的国家，官方语言又是英文，所以他们在发展上跟欧陆法系 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子谦，新加坡律师子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新加坡的律师生态。那同时子谦也是法律科技公司 Intellex 的创办人，所以也请他分享一下说在新加坡创办一间法律科技公司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新加坡的法律科技的生态，还有创办 Intellex 的心路历程。那子谦你好。
欸 Barry 你好，各位听众好。
那子谦，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对你稍微比较陌生一点，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说你自己的经历呢？
哦，好好好，欸，大家好，我是曾子谦，新加坡人。严格上来讲，我现在不是律师，我是一个可以拥有律师执照职业的新加坡人
CEO，
新加坡人。对，所以我之前是从事商业诉讼以及国际仲裁啦的律师，服务于一家本地四大的律师事务所，所以其实我律师职业的经验也没有很久。就短短一年多之后就加入了新加坡总理公署的其中一个单位，负责新创公司政策风险投资的事项啦。所以就是在我第二份工作的时候，我就很幸运的能够接触到新加坡新创公司的生态环境，还有很多台湾的新创公司，所以也因此跟台湾的startup ecosystem 结缘。所以2013年的时候也有去台湾，可能跟台湾一些单位以及公司一起聊，其实也就是认识啦，也是在我工作范围以外自己兴趣接触到的。所以在总理公署的时候，当时还是东南亚新加坡新创公司方面一个方兴未艾的阶段啦，所以就大概那是2013年的时候，所以我那时认识了很多创始人，都是在初创阶段，之后现在都变得生态环境里面的大佬了，所以从他们的经历我也学了很多，因为那时我也在之前的单位待了蛮久了，所以15年才出来自己创业。
刚有提到这个总理公署，总理公署它是在新加坡是一个怎么样的机构？
总理公署其实是个翻译了，其实它就是叫 Prime Minister's Office， 所以它不是一个 Ministry 其实我也不知道台湾里面的对口叫什么，就好像我们的律政部就是 Ministry of Law，
OK，
对，所以但是总理公署它自己是一个 Ministry， 但是它是围绕着总理成立了一个部门。
了解了解。那你在总理公署的时候，因为是负责新创事业部，那具体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具体的工作内容，所以其实我们那一个单位叫国立研究基金会，是直属总理的。然后那一个 team，我们两三个人其实是要执行五六个 program， 而这五六个 program 的长远目标是把新加坡打造成东南亚的科技新创公司的落脚点，就是我们会搞一些跟风险投资基金一起合资做风险基金的 LP， 要不然就自己用钱直接投资新创公司。所以那时候2013年的时候，其实没有很多东南亚人或者新加坡人愿意创业的，所以真的是那时候 1.0 啊，那时其实真的是 ecosystem 1.0， 所以那时候我的工作要么就是直接投资一家公司，不然的话就是分析做风险投资基金的 LP。
OK， 所以等于是主权基金的概念，像淡马锡这样子。
没有，不一样。淡马锡跟 GIC 他们是主权基金，是拿国库的钱，但是我们在政府部门里面的不算主权基金，其实就是政府部门里面的一个投资计划，就有一点像、okay. 资策会啊，你们的国发基金是吧？
是是是，
对对对，这样的一种运作。
了解了解。那有 专注在哪一个 domain， 还是所有的科技都是你们的投资范围？
哦，只要是 tag 就行了。
哦，只要 tag 就可以了。
但是之后，在后期的时候就变得比较少互联网，就比较多 deep science 的那些比较深入科学的那些领域了，例如医药科技、
okay.
医药科技、人工智能，以及我们叫 advanced manufacturing。就是
OK
啊，比较先进的那个制造业，
是是是。那后来怎么会自己想要创办 Intellex 这间公司？
为什么想创办一家公司啊？
对对对对，然后 Intellex 这个 idea 是怎么来的？
化怨气为勇气，对不对？以前在做律师的时候，我相信 Barry 自己也应该有同样的经验啊。
是是是，
对，很多时候都被找不到法律文件，这些事都所困扰。而且我觉得很痛苦啊，就是我看我比我大十岁的老板，甚至大十五岁的老板，想说哇，十五年后我会像他这样，我觉得哇，这真的是不行了、啊，感觉上，自己也不是一个很专业人士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 uh-huh. 想去探索一下创业。所以其实我加入总理公署其实是学习的，去了解一下投资人，明白一下这个整个生态环境是怎么运作。从旁观察创始人他们所犯的一些错，因为怎么说我也是他们的 investor 嘛，所以也知道他们真正的心路历程是如何，他们所面对的一些挑战，所以从旁观察，慢慢学习，大概四年多之后我就自己出来创业。
那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Intellex 是怎么样一间公司吗？
我们是一个法律知识管理平台了。我们大略把律师事务所所管理的内容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可在公共平台所获取的资料，以及自己机构的知识产权资料，所以前者就包括案例啊、法条啊，以及互联网上可以获取的法律相关的评论啊，可以是律师事务所自己发布的资料，或者是法律学者所发布的公开资料，所以就是互联网可以找到的。公开资料
是就是 Lawson 我们在做的事情，
哎，对，这是那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其实是包括律所的法律意见、自己内部的 research memo 那研究报告，或者是说呈交给法庭的一些文档啊，所以那些是private 的自己 institutional 里面的 knowledge， 所以我们对于这些文件呢，会进行一些处理、自动标签、分类，然后又用我们自己研发的搜索引擎。让他们进行检索，所以就是一个这样的平台，但是多数是其实是着重于法律律师事务所里面或法律机构了内部文件。我们是2015年底创业的，所以现在大概四年半了，
所以大概是一个 knowledge center 内部的 knowledge center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对对对
OK， 可是我记得你们也有爬一些外部的资料，比如说其他国家的 case。
对，我们是有爬外部的资料，所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第一次切入讲做内部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到其实很多律师事务所对知识管理的概念其实也不是很深的，他们都会觉得我们是一个 database， 他就问，哎，你有什么资料，你有哪个国家的案例，你没有 Westlaw 的东西，你没有 LexisNexis 的东西，所以发现到这个东西其实对很多律师事务所来说，他们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所以我们至少必须提供一些他们所明白的东西，所以就会有了爬public information 的那些公开平台所会获得的那些讯息咯，例如案例啊、法条啊、国会辩论啊，还有那些律所和发布自己的那些 publications 啊。
那因为新加坡是 common law 国家嘛，所以你们在爬资料的时候，其实不是只有爬新加坡的资料，对不对？
对，因为common law 其实跟其他共同都是普通法系国家有很紧密的联系了，因为它的哲学基础就是只要你是人，人在无论什么地方都是有一个比较普世的概念的，所以就是说你可以借用引用其他国家在那一个法律领域的案例，然后延伸发展自己本国的案例，所以很多时候因为以前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嘛，所以也是一样这样继承了普通法系的法律制度，所以很多时候英国案例是首选，然后其次的话就其实要看那个比较仔细的那个法律领域是什么，如果是可能信托法、产权法的话，可能我们会参考澳洲，可能国际仲裁的话我们可能看一下香港，但是如果可能看一下我们的刑事法 的话，我们可能会看马来西亚跟印度，因为我们的刑法典是跟马来西亚跟印度一模一样。
假设在一个诉讼程序里面，你们是可以把其他国家的 case 直接提交到法庭里面作为参考资料的。
是的，常常发生的。这对，如果今天英国的 Supreme Court 它有一个最新的案例是会轰动整个普通法系的话，哦，这个案例在新加坡一定会有人引用。
OK OK，
但是这个所谓的英国普通法系的生态环境其实不包括美国。
为什么？为什么不包含美国？
我相信应该是历史原因了，因为从1790多年到可能1940多年的时候，英国律师都不会引用美国的案例。然后所以美国的律师他们也因为有50多个不同的州法，所以他们的案例法的发展跟延伸也跟英国走上了一个不同的道路了。虽然他们可能1700多年的时候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同样的法典，同样的案例，但是之后过去200年就越走越远了。但是如果你是说澳洲啊、纽西兰、加拿大、新加坡、香港、印度、开曼群岛、英属维京岛，这些其实都蛮紧密的，牙买加啊这些。
也就是说，所有 Commonwealth 国家是一区，但是美国自己是一区。
对，但是变得很细分的时候，在一些很细的点。可能澳洲跟英国我们就说他们可能的 position 会不一样，但是都有引用跟参考的价值。
okay. 那新加坡律师他现在的市场状况是怎么样？在新加坡当律师是跟我们想象的一样是非常赚钱的一个行业吗？
我觉得在新加坡做律师富不了饿不死了
可是因为我们在台湾就会觉得说，哦，common law国家都是 hourly charge， 然后收费都很高，hourly rate都很高，就是感觉就是大富大贵的行业。
但是关键其实 hourly rate 的话其实是不是进律师的口袋。
OK， 是进 partner 的口袋。
也不一定是进 partner 的口袋，其实是进律师事务所的口袋。所以之后律师事务所的开销就从那里扣。所以其实律师只是一个受雇人员。所以这其实是过去二三十年一个比较重大的行业发展，这也导致了很多律师，年轻律师离开，我觉得啦，的其中一个原因。
哦，所以新加坡现在很多年轻律师离开律师市场。
哦，超级无敌多，就可能一届律师在五年之内80%到90%是会离开的。
哇，这比例很高耶。
超级无敌高。
那他们离开律师的市场之后，他们是去做什么事情？
他们可能会，我们叫 join in house 啦，就可能去公司的法务部。
OK，
然后不然的话，他们可能就去 join 近几年是 join 新创公司的法务部，不然的话
新创公司
就可能找什么蚂蚁金服啊，那种比较大的有钱的 Grab 啊、GoJack 啊这些比较大的新创公司的法务部。
OK，
像银行啊、shipping 公司的那种，要不然他们可能就我也懂，有很多律师去成为软件工程师了。
重新学习吗？
他们可能年轻的时候读中学的时候自己就是个 coder， 但是之后就做了律师。
okay.
然后之后他就说，哎，其实我很想做 coder， 因为现在可能在新加坡你是一个 software engineer 的社会地位在某些程度上是比律师高的。
了解了解。
薪水也应该会比律师高。
对，好像全世界的趋势都越来越变成这样子。
对啊对啊。
那新加坡的律师也是一样是大学念 law school， 还是像美国一样是 graduated 之后才去念 law school？
我们跟英国一样，所以大学念 law school。
哦，大学念 law school，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律师就是只念过法律。
对，但是我们也有 JD， 所以你可以大学 bachelor 做律师，不然的话你有其他的 degree， 你也可以报读 JD 来成为律师。
OK OK， 了解。那这几年你刚刚说二三十年这样的状况，那这几年十年内律师的人数有很显著的增加吗？因为台湾的状况是这样子，就是律师
的人数有很显著的增加，但是过了五年后就暴跌了。
哦，因为大家都离开律师市场。
对。
那像你这样出来就是创业的人多吗？
不多了， 创业的人数本来就比较少的嘛。
对，律师创业还是少的。
哎，但是律师创业是有，但是你不可能是说到几百人，没有啦，可能几十人是有的。
有到几十，几十也是蛮多。新加坡现在有多少律师啊？
你是说每一届吗？考 bar exam 每一届大概700，
每一届700个，就是说 pass bar 的有700人。
OK， 新加坡跟香港有点类似，就是我们bar exam 其实是比较松的，所以我们是严进宽出，
okay. 就是要进 law school 比较困难
，bar exam 比较容易，所以我们 bar exam 的那个及格率是90%这样。所以相对于什么纽约啊、日本啊、台湾啊、中国大陆啊，那种50%、30%那种，我们不是这样。
所以每年会有大概700个人进入律师市场，
很多很多的。因为就是我还是律师的那个年代，其实是400人的。
哇，差很多，差一倍耶。
对对对对对，所以很多人其实是找不到他们的 training contract 的。
这些人又有80%会在5年内离开律师市场。
对，
所以这就是新加坡律师现在的生态。那这样子大家还会愿意去当律师吗？
近几年可能近1-2年吧，可能就会比较少一些了，但是还是多的。okay. 还是多的。
律师还是算是一个在新加坡还是算是一个高社经地位的行业。
算是算是。
那跟台湾的市场状况有点像，就是人数变多，竞争变激烈。
我们的竞争变激烈不只是因为律师人数增加，是因为我们相对于比较开放的政策了，所以新加坡相较于周围的东南亚国家或者亚洲的国家是算是比较开放的。但是如果相对于其他的金融中心，例如纽约、香港、伦敦的话，我们是相对保守很多很多很多的。所以新加坡的律师行业虽然不只是限制于给新加坡人，但是外国人要取得新加坡律师执照也相对比较困难，但那不是不可能的。然后还有近期，也不是近期吧，近10年吧，新加坡律政部有一个政策叫 QFLP Qualified Foreign Law Practice， 就是让外国律师事务所在新加坡设立办事处，在某些特定范围内能够给予新加坡法的法律意见。所以其实伦敦和纽约基本上多数的大所都在新加坡有办事处，而且人数其实不小，就可能有50到80人吧。
他们在新加坡设立这样的 quarter 是准备往东南亚去发展，
因为很多新加坡的 deals 来，就是在新加坡的 deals 或者在新加坡的disputes， 就是那些争端、那些诉讼案子，很多时候都会来自东南亚，因为他们设立公司都设立在新加坡。
dispute 发生在 local， 然后但是跑到新加坡去做仲裁，
哇，那个更多，那个更多，所以很多东南亚的事情都会在新加坡发生。
所以他根本不用到东南亚，他就在新加坡就有很多东南亚的案子在新加坡要去处理这样。
很多时候东南亚那些最大的公司，他们都会请这些伦敦和纽约的新加坡办事处去帮他们做事情，但是因为他们不能够直接 advise 那些Indonesian law 或者 Thailand law， 但是他们要他们作为一个统筹单位，所以因为他们最懂国际上的商业规则以及可能金融市场，所以他们要这些国际大所进行一个统筹，然后他们就会统筹本地，本地的意思就是说当地 local， 可能是印尼的律师事务所基于他们法律意见，然后他们再做一个整合这样。
所以新加坡等于现在变成是东南亚的一个入口或者是一个 headquarter。
是的，其实一向来都是
过去10年大概都是这样的发展。那律所会有比如说我这间律所特别专注在泰国市场或专注在这个马来西亚市场或者是印尼市场，
没有
这样的分辨吗？
没有一家在新加坡的所是一个定位自己为另外一个东南亚市场的定位的，没有的。
他就是一个统筹的角色。
他对，要不然他们自己对 那当地的法其实是有认识的，但只不过是他们没有那个 license 去执业，然后基于一个法律意见然后能够 sign off， 他们不能够 sign off。
他是作为一个 bridge 的角色跟 local 的 attorney 去沟通，
就好像是说你看其实很多伦敦大所都在上海跟北京嘛，但是他们其实可以 advise Chinese law 的，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啦。
伦敦跟纽约的大所在新加坡设立 office， 那 会 recruit 新加坡的律师吗？还是他 assign 当地的律师跑到新加坡来？
如果他们要执新加坡法的话，他们会请新加坡律师，因为那个新加坡律师可以 sign off 嘛。
嗯嗯嗯。
所以在这一方面，就算是比周边马来西亚啊，什么印尼啊，竞争环境更加激烈。但是如果你相对于香港的话，我们是超级无敌保守的。
哦，比香港保守，香港发展的竞争更激烈，是不是？
香港是只要你是普通法系国家都可以申请做香港的律师。
哦，所以新加坡律师也可以去香港做律师。
哦 ，anytime， 但是香港律师不一定可以在新加坡做律师。
哦，原来如此。那你们可以去伦敦做律师吗？
也是 anytime 啦，所以也完全去伦敦做律师。所以伦敦、纽约、香港是比我们开放很多很多倍的。
OK OK， 澳洲也是吗？
哦，那我不是很清楚澳洲。
了解了解，听起来是一个对我在台湾职业的律师来讲很难想象的一个生态。
怎么说呢？
就是我可以到处跑，因为台湾就是你基本上就只能在台湾当律师。
哦，但是我们必须考香港和英国的律师执照，但是每一个香港跟英国的律师执照里面都会有，就是给予其他普通法系国家职业律师的一些免考。一些条件啦，就是哦，你在新加坡如果执业了五年 ，OK， 这三张 paper 你其实不用考的。又甚至有些很资深、很资深的律师，他们其实根本就不用考，可能就 refer transfer 就可以了。也有，那是比较少数了。
那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听众对新加坡的律师生态也蛮好奇的，我这边就转述一下他们的问题，就是有关于这个新加坡律师事务所的业务形态。因为新加坡它有很多文化嘛，包括华人啊、马来人啊。然后也有欧美人跟印度人或者是东南亚的，那他在进行法律服务上会有没有因为不同的文化的冲突或者是不同的人产生什么样的差异吗？
哇，这个其实是要看你是进行哪一类的服务耶。所以如果你是在商业的那一个角度的话，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用英文了，所以用英文的时候，新加坡人也不分你马来人、印度人还是华人的了，
就是
不新加坡人了，所以那个文化差异不大了。
OK，
但是如果你是说到那些我们叫 community law 的东西，例如刑事法、家庭家事法、继产法那些的话，就会有一些困难，因为马来同胞是回教法。
对对对。
然后华人、印度人老一辈的可能不讲英文，那边就有一些麻烦。
Okay.
所以那边也要顾及到那边的，就是其实每个国家都差不多的嘛，都是有不同的年龄层，有不同的生长环境。所以商业以外就是绝大部分有英文，但是如果是触及到，就是其实看客户的背景是什么。所以你说文化差异的话，其实不会有太大的文化差异了。其实最少的文化差异就是那种外国进来的公司，其实对他们来讲其实是没有不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脱离殖民地之后也继承了普通法系，因为容易经商嘛。
对，
所以其实到了九十年代，我们其实多数的案例都是其实是引用英国的。所以你在新加坡做任何事情，其实你不用引新加坡案例，你引英国案例都 OK 的。那是到九十年代了。所以很多时候国际的东西发生，就是说哦，其实新加坡的 law 其实就是英国 law， 你相信英国 law 吗？你相信英国 law 其实就 OK， 所以有一种稳定性，可预测性，
就是大家都是用英国 law， 所以你也是用英国 law， 你就会比较容易知道说，哎，你的那个 policy 是怎么样子的。
对对对，可能好像那种商务法、合同法，还有可能shipping law， 尤其是 shipping，
因为新加坡也是海运强国，
不是强国啦，是大家都会经过。
大家很辛苦。OK， 那我这样大概可以理解新加坡的法律产业的生态。那关于法律科技，因为你是法律科技的专家嘛，在新加坡的法律科技的市场目前状况是怎么样？可不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怎么样啊？其实政府也是很想打造新加坡成为一个法律科技的一个落脚点了呀，所以政府其实有很多很大力的推，在推这件事情。但是
它是具体而言，它怎么推？
它有两个，因为它有一个单位，也算是个半政府单位了。它其实就有两个 program， 其实吸引了挺多国际的法律科技软件在新加坡落脚。一个叫 Flip，F-L-I-P， 另外一个叫 Lifted， 他们都是同样的。 单位，就是新加坡Singapore Academy of Law， 中文我不知道怎么翻译的，它应该是没有一个 formal 的中文翻译的，所以 Singapore Academy of Law 其实过去几年真的是大力推，很大力的推，所以有很多外国的软件在新加坡落脚，真的很多，好像之前在香港做的很好的 Dragon Law 其实也在新加坡，
现在叫 Zego 嘛，
现在叫 Zego 对，然后西班牙的 Tiger 也在新加坡设立总部了，然后伦敦的 Thought River Avoca 都在新加坡。
西班牙我觉得比较特别，是西班牙应该是 civil law 国家吧？
对啊，但是不妨碍它的科技，因为很多时候法律科技的创始人都不是律师来的。
哦，大部分法律科技创始人
啊，他们做 tax mining 的东西啊，也不需要到法律知识，所以他们成立的时候，他们可能服务对象很多是律师，但是他们自己本身不是律师，也不需要对普通法系有很深入的理解，
所以单纯的是做技术的解决方案的，
其实很多的那些 practice management system 啊，所以很多外国软件在新加坡找了 reseller， 所以新加坡有很多法律科技软件的 reseller， 律师事务所的 accounting software， 律师事务所的 practice management software， 很多
像 Clio 这种的公司，
对对对对对，很多的。
我最近也接触到一间叫 Attitude。
Attitude，
他也是做 practice management， 好像也是在新加坡。
哦，这个不清楚哎。
他是那个之前是做 iManage 的 agent，
是不是姓陈的？是不是 Chan？
Steven 什么我忘了。
OK，
那新加坡的法律科技大部分是外国的法律科技公司吗？还是本土的也占很多？
本土的不多，
所以新加坡自己出来创办法律科技公司的反而比较少，
比较少，对，这是实话。
不过去新加坡基本上就等于是说可以 dominate 到所有 common law 国家，
不会，
除了美国以外的 common law 国家，
我觉得没有这个等同性咯。就是你来到新加坡是一个比较容易落脚的 common law 国家，就好像 Avoca 和 Fort River 这样，他们其实是做英国法 contract 的，但是你叫他做新加坡法 contract 容易啊，所以他落脚很容易啊。
那以他们切入的 domain 来说，有没有什么是比较热门的 scenario？
最热门的 scenario 其实就是contract draft
review 吗？还是
draft？ 对 contract review、contract drafting、auto drafting、contract due diligence 这些最热门的，超级无敌、
哦。像 Logix 这种公司，
对 Logix 也在新加坡。
哦 ，Logix 在新加坡，我以为他是在以色列，
但他也有卖到新加坡来，所以很多
所以像。
都有的公司它其实都有在新加坡有业务。
那新加坡律所采用这些 legal tech 产品的比例高吗？
相对于五六年前是比较高了啦，客观整体来讲我觉得还是算偏低的，相对于澳洲跟英国。
但他们主要的客群，这些 legal tech 公司主要的客群是 business 还是 law firm 会比较多？
我觉得都有吧，
看产品的面向。
对哦，
像你们自己，你们现在是 focus 在新加坡跟伦敦吗？
对，
未来有考虑到哪些其他的市场去发展吗？
香港啊，
接下来是香港。
是的，
那你刚刚提到说，新加坡政府对于法律科技非常的重视，那他具体而言，他要采取什么措施去吸引这个其他国家的法律科技公司来新加坡落地吗？
他没有去吸引法律科技公司来新加坡，他除了就是成立 Flip 这个 program， 就算是一个法律科技孵化器吧，之外，他其实也有一个怎么说，律师事务所法律科技津贴计划，就是如果律所采用一些他们筛选过后的法律科技，政府将进行70%的补贴了。
哦，这蛮特别的，所以。对于法律科技公司，我去新加坡很容易就被律所采用，因为律所采用他也可以收到补贴。
但是你必须被政府单位筛选，然后承认在他的 panel 里面。
那会很难进入那个 panel 吗？
他是每一次只有一次的筛选，所以现在就是他不 open 的。
不 open。
我的意思不 open 的意思是，他有一段时间就说 OK， 我们 call for 法律科技来申请，过了那个之后，他做了筛选之后 ，OK 就 close 了。就不 open 了。
一年一次吗？还是
这个不知道的，
就看他什么时候会开。
对对对。
那除了刚提到的这个孵化器跟这个机制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政府比较具体的措施可以让台湾政府来参考？什么？
这两个措施还不够具体啊？
还有吗？
还有就是其实政府还会津贴中小型律师事务所进行商业模式管理转型的费用，所以如果律师事务所想请一些 consultant 教他们怎么转型的话，费用政府也会补贴 70%。
这是帮助律所去拓展新的 business model 的一个方案是不是？
不只是这样了，他们也可能会看到他们内部的 operations 啊，哪里需要改进啊，他们的 marketing 啊怎么做啊，他们的网站啊，这一连串的东西了。
那这些顾问是也是要进政府的 panel 才可以？
对，也要被筛选的。
那是什么样的领域？还是各个领域都有？
因为其实国际上有很多律所的 consultants， 这个行业其实蛮大的。
哦，这个蛮特别，因为台湾是几乎完全没有。
对，所以很多其实在美国是一个很蓬勃的事业，这些公司年收入都是过 billion 的，他们纯粹只是做 consulting。
比如说 marketing 的 consulting， 然后
marketing 可能比较少了，有可能是那些做的比较大的，他们可能会真的是做一个 globalization consulting， 要怎么让一家波士顿的律师事务所要落脚到伦敦、以色列、上海、新加坡、香港，他也做这样的 consulting。 他们也可能是说进行就是你们 全世界法律 systems 的融合度，哦，怎么说你们北美竟然是在用 iManage 9.0，但是你们的伦敦以及欧洲所已经在用 iManage 10.0 了，然后你澳洲，哎呦，你在你的亚洲的所其实根本就不在用 iManage 啊 ，OK， 然后这样要怎么样做一个 consulting， 这样的一个 business， 那些是比较大型、比较成熟的一些 consulting 了。
它是专门 specific 在法律事务所这个产业，还是它是所有的产业都有做？
那些大佬都是只是做法律事务所，但是他们 也会做公司的法务部了。
新加坡有类似Axin 这种以 business model 为核心的法律科技公司吗？
以前有，但是那个公司转型了，
大部分还是真的是 tech base 的法律科技公司。
当然了，有很多那些都是什么上网找律师的那些 marketplace 还是很多的，很多的。
哦，这种应该是门槛比较低的一个服务，
可以这么说。
因为你对台湾其实也蛮熟的，也蛮了解的，就你的角度来看，台湾
没有对台湾很熟。
其实很熟了，对，蛮熟的啊，因为台湾的有在做 legal tech， 大部分也都认识，中国人都认识。
也刚好，其实真的是机缘巧合，真的是机缘巧合。
那就你看，你觉得中国的发展怎么样？中国的法律科技发展？
我真的不熟悉，这个真的不熟悉。我是认识他们，但是真的我对他们，因为中国很大嘛，虽然中国的律师比普通法系的少很多，但是可能法律科技的需求可能是在公司法务部或者是在 business 那里，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自己也是搞不清楚。
那如果是台湾的话，你会给台湾的律师或律师产业有什么建议呢？
其实我真的是对台湾的律师产业是一点都不理解的。我一个台湾律师都不认识，所以我真的。
你认识我啊，你认识 Dennis 啊。
对啊，但是我也你们是通过法律科技这样的一个渠道认识的嘛，所以我其实不认识在台湾职业的台湾律师，所以我不能给你任何有用的建议。
OK， 那你还有什么想分享的？因为我这边这个 outline 上的问题差不多都问的差不多了。
你问我吧，这个。
OK， 那我想一下哦，新加坡现在总共有多少律师啊？
4000多。
4000多，然后每年大概700个在增加。
对。
等于是每年就增加了将近20%
啊。
20%，这样蛮高的比例耶。
700是算多了啦，所以我可能700的话是上限啦。我觉得平均的话是500多600吧，500多600多。
对，也是10%几，也是一个蛮夸张的数字。为什么会政策会以这个路线去走？
什么意思叫政策以路线这么去走？
就是每年增加10%以上的律师名额。
这不是一个政府导向的一个问题。OK， 可能要谈一谈要怎么在新加坡 qualify 成为一个律师。所以相对于香港、伦敦和纽约比较开放式的方针，他们其实是只要你是普通法系的大学毕业，你们就可以申请他们的 bar exam course。 在英国甚至也不用去 law school 也可以考 bar exam， 纽约也是，所以你过了 bar exam 就可以成为律师，所以他们是很 open 的。就像香港比纽约跟伦敦要保守，但是他们也没有筛选哪一间法学院，只要你是法学院你就可以去。
Okay.
但是新加坡是很仔细的，是很 instructive 的，只有这一个 list 的法学院学生可以有资格申请成为新加坡律师。
Okay.
所以你就会发现香港法律系 法学院的人是不能够在新加坡执业的，因为那个 list 是没有香港的大学的。
哦，
所以情况就是这样，新加坡之前是一间法学院，然后变成两间，现在变成三间法学院，但是政府不能够控制新加坡人去英国念法学院。
OK OK，
而且英国也会管你每年有几个新加坡人来申请，总之他们觉得你符合那个资格，他们就会录取。所以暴涨的原因其实不是因为本地法学院的收生，而是回流的外国法学院，
英
国澳洲的法学院，就很多人去英国读law，
所以就变成参与去考试的人变多了。
对，
你觉得法律科技对于这个 legal industry 未来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未来的 legal industry 的 practice 的方式会变成怎么样子的？
哦，我申请法律科技会很大程度上改变律师事务所整个 business model 的生态。虽然
这个是
你说
这是未来还是现在已经在发生了？
我觉得现在慢慢在发生。我们可以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可以用律师事务所那边领导人管理层的背景来作为一个推算。
是，
其实现在大所即便是纽约、伦敦、新加坡还是香港，那一阶层的管理合伙人加入法律界的时候是没有电脑的。在他们做律师和做实习律师的时候，他们所接触到的一些律师事务所还有很多的 typist， 就是真的是 type， 他们的工作就是 type。 所以律师起手稿，然后 typist 把合同或者把文件打出来，所以他们所熟悉的职业方式是一个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时代的，而且他们职业的时候国际化以及科技联系的程度没有那么高，所以他们可能严重的低估了科技资讯暴涨、全球化底下客户的要求的提升所带来的压力。因为他们是大佬，所以他们可能从七八十年代开始就对某一个领域的法、对那个某一个领域的人脉掌控的很好，
对，
很多大案子可能都会来找他们，需要他们最专业的意见，那个无可否认。但是比较底层的就是那个 document 的量，客户对东西的要求，他们要24小时，他们要12小时，他们要今天纽约好，明天新加坡就要给我准备出来，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不会牵涉到他们，他们可能也不管。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如果我们现在的年轻律师遵循他们是年轻律师时候的那个节奏以及那个吸收新知识的速度来运作的话，是完全跟不上。他们很多时候很多东西都是取决于觉得哦，人用人来解决这个事情，但是
对对，
资讯已经暴涨了，人看东西绝对不可能比机器快的和机器准确。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把律师的 business model 真的是切割开来的话， it isentirely about knowledge delivery， 所有的专业服务公司都是这样。其实我们在 deliver 自己对于一个问题的法律意见，我们在分享我们的 knowledge， 然后换取现金。关键现在就是你 deliver knowledge 的 cost 有多高。如果你一直堆人的话，你的 cost 必定高。你就让年轻律师爆肝，然后之后再给客户切 discount，常常发生的事情。因为律师最后还是拿薪水的嘛，他做24小时，他做48小时，你给他一样的薪水，所以他爆肝，你把他多余出来的 billing hours 免费的给掉做 discount， 常常发生的事情。看起来是没有 cost， 但其实的 cost 就是年轻律师会离开，你所花时间栽培和培养给予的机构性知识都会流失，这就变成一个比较恐怖的情况。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设想，可能有一天在某一个 jurisdiction 是没有40-50岁的有经验的律师。这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法律科技可以怎么解决？因为一间律师事务所最大的资产，除了我们也是说了，我们觉得律师事务所有三个资产，第一是他们的律师，第二是他们的客户，第三其实是他们的知识。所以律师事务所的资产是 intangible 的，是知识。所以关键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之前律师事务所是一个服务行业，但是如果你要 scalable 和快的话，很多东西可以比较公式化，可以用产品来作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那就是变成自己知识上的整合，再利用 科技的处理，让它成为一个 product， 然后在比较刁钻和比较 esoteric areas of law， 比较前线的那些 law， 那些可能就是需要很多人进行思考来给予服务。但其实可能很多 law 都是比较，其实是可以 copy and paste 的，在某些程度上，在某些程度上。所以到后来我觉得在推进，可能在两三年或者四到五年，律师事务所与律师事务所之间的竞争其实就不只是看谁可以录取更好的法律系学生以及自己律师的素质，其实是可能就是要看他的 cost of knowledge delivery 到底多高或多低。
嗯哼嗯哼。
而且直接影响 cost of knowledge delivery 的其实就是律师事务所如何善于运用科技，以及律师事务所里面律师的流失量。所以我怎么看的话，我都觉得诶，那一个最基础的那一块其实是法律科技。因为你去想，如果律师事务所的资产是他们之前写过的法律意见，是他们的研究报告，他最后还找不到了，又甚至是遗留在律师之前离开律师里面的手提电脑里面，
对，
找不到了，这就其实 就是等于没有做嘛，这样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流失。但是可能这些东西的流失没有立刻让管理层或者那些 partner 感到痛，所以那个 effect 那个效果其实没有被感觉到，但是
没有那么立即
越累，其实会被感觉得到。
但是当 cost 的 competition 发生的时候应该就会有感觉了吧。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可能暂时还没有，但在伦敦我觉得已经蛮明显了。所以很多
伦敦
都已经采取有自己的 data science team， 有自己的和 AI team， 真的是请工程师，然后
OK，
有些大律师事务所比较大型的就有自己的孵化器。现在连在伦敦他们录取见习律师都有两个 track， 一个是 tech track， 一个不是 tech track。 technology track 的见习律师的薪水是比非 technology track 的律师高的。这些律师除了扮演给予法律意见法律咨询的工作之外，他们还要充当 product managers。
嗯嗯嗯嗯嗯，
所以这东西其实已经开始有个变革了。
对，以前的律所不可能有 product manager 这个角色的。
对，而且这些 product manager 是律师，所以等这一代，因为那一间律所是今年开始这么样去录取律师，所以等他们成为 partner 的时候，可能是七八年后、十年后，那个东西就很明显的会有改变。但是接下来这个进程，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看。
了解了解，你觉得新加坡大概会？滞后伦敦大概多久的时间？
我觉得五六年吧，七八年吧。我估计五六年了。
OK OK， 那台湾可能再久一点，十年吧。那美国的情况应该也很明显，像 eDiscovery 的系统应该就造成蛮显著的影响。
但是 eDiscovery 永远不会影响律师事务所的内部运作。eDiscovery 是个 case by case basis， 所以你有一个大的诉讼，你才用 eDiscovery， 然后 charge to client。根本不会影响到律师事务所，
它不会影响到整个律所的 structure， 它可能就是单一案件的 cost。
对啊，而且也不关律师事务所的问题，其实是客户的问题，
它比较单一面向，没有到整个结构性的改变。
对，其实之前 Atrium 做的事情如果做好的话，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impact。
对， impact 超高的，
可是它 fail
表达出来就是 law 的一些服务是可以产品化的，我就在卖 product，我就当做一个科技公司在卖软件，这样卖 product。
那说到 Entren， 你觉得他为什么会 fail？
我真的不知道，
还是他其实也没有 fail， 只是 scalable 的速度不如这个 Justin 的预期。
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是突然间就 booms。
对，突然就 shut down 了。最后这一段对我个人而言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启发很多，觉得以前很少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法律科技造成的影响是对整个 legal industry 造成的影响。不然业配一下 Alex 好了，说不定台湾有律所
啊。
我说要不要来推销一下 Intellex， 说不定台湾也有律所有兴趣
啊。不要啦，我来这里聊天。
OK OK，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子谦来帮我们介绍新加坡的法律生态跟法律科技的生态，还有法律科技的未来。谢谢谢谢，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谢谢你看到各位，拜拜
拜拜。
这个节目是由七法 Lost Note 所提供， Bosno 是专为法律工作者设计的搜索引擎，现在就 Google 西法 Lost Note